24章44到48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站立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诚信的祷告。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亲自向我们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新年的开始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有一颗柔软的心，也有信心去学习你的话，也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和我们所听的道相调和，让我们的生命做出改变，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也让我们自己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下面请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使命必定成功。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17年1月1号星期日，七日的头一日，也是一年的第一天。那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敬拜神。那没有比这样子开始一个新的年度更好的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主的恩典与真理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这一年的365天天天都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年的第一天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现在我们要来分享神的话语，并且来阐明天父你给我们教会今年的托付，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是我们年度的主题。求主在以下的时间，真理的圣灵做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17年的第一天，通常我们在一年开始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设定这一个年度的目标。我们很少会设定一个使命哈。那目标跟使命有什么不一样的？大致上来说，目标它是个人的，使命是团体的，是 personal goal， 但是却是一个团体的，这个 corporate 的这一个 mission。我把它很简单的做一个解释，说目标是为了我自己，我这一年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基督徒会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达成我的目标，那这个是好的。然后使命呢，就我们很少有个人的使命，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有件事情要一起来做，使命是为了他们。耶稣来的时候是为了他们，人子来是为了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他们，这些失丧的人。然后我们的大使命也是为了他们，耶稣所叫我们去的万民，使他们归主，所以是为了他们。怎么祷告呢？神啊，求你使用我们，注意这是复数，因为这是一个团体的使命，不是个人的，求你使用我们达成你的目标。这个是当他是耶稣的目标，神的目标的时候，就变成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达成主的目标，这成为我们的使命。那么你说2017年1月1号，今年我应该有目标呢，还是应该有使命？我建议弟兄姐妹有目标也有使命，我们应该要有个目标。我不晓得你个人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想，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要完成我的学位，拿到我的学业啊， 就是硕士也好博士也好拿到我的学位，或者是要买一栋房子买辆车，个人的目标你有追求的，那是好事。我是建议说在目标里面应该有三个成分。第一个，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设一个目标，身体的健康。而今年一开始我想要运动，我想要饮食方面更加的注意，让我今年我的身体更健康一点，这种的目标我们应该有个设定。第二个，希望在知识跟技能，知识或者是技能都可以有一个目标。你说我已经念完书了，我拿到学位了，没有问题，再去读一些增进自己知识的书。或者你说我是学电机的，那没问题，你说但是我今年想学怎么做面包，那也是一种学习，一种东西。你说我已经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了，活到老学到老，其实你常常去学习的时候，能够使你的脑子不断在转动，可以避免老年痴呆症。那你说读什么书呢？我也许你有自己的这个 reading list， 要我来做介绍的话，我倒是可以推荐一本书，就是这个打在上面这本书。那这个人他是纽约的一个牧师啊 ，Timothy Keller。那这本书是他去年的一本新书吧，他讲的是基督徒怎么跟不信主的人沟通，回答一些他们常常问的一些问题啊，他讲的特别的深入，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值得一读哈。那这个是知识方面，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个人的灵命成长来设定一个目标。说主啊，我希望今年是我的灵命成长年，我希望在敬拜主，在神的话语，在弟兄姐妹的团契，还有在福音事工上有所进步，那你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那这就带到了我们下一章，就是这本书。这本书是最好的一本书，如果要读书的话，我强烈的推荐大家读这本书。那你看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哈，其实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啊，我们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你不管做了多少年基督徒，很少有什么基督徒他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创世纪开始读到启示录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的把它读完的。在大部分无论是在美国或者中国或者是台湾的教会里的基督徒，其实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教会很特别，我们教会超过半数以上大部分的基督徒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间教会能够做到？我们有个读经班，这个读经班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那种不缓但是也不快的一种进度，就是一天读两章一个礼拜不要读七天，读五天就够了。所以一周十章的进度，这样读下去，你可以在三年之内把它读完，而且是大家一起读，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有个读经班，有老师帮你复习过去所读的那十章的圣经。只要你有恒心，根据这个进度的话，你可以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把神的话语从头到尾读一遍。那你说现在进度是什么？你随便拉一个人问一下，就是你们读经班这个礼拜的进度是什么，就第一个人不知道，第二个人应该也知道，就是可以问出这个进度来的。所以这是 personal goal。 那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就是讲到这个使命。你知道目标的话是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比较丰富一点，比较有进步，比较喜乐。但是真的要丰富跟喜乐的话，那个使命通常不是为自己做的，是为别人做的。特别基督徒来说，我特别爱主，对为主所做的对你这一生来说特别的有意义。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我有参与有去做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喜乐，特别的感恩。那这就要讲到这个使命。我们讲的使命不是随便一个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那这里我要稍微花点时间说一件事情。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播种之前常常做一个工作，就是除草跟去掉地里的石头。你看我们无论是讲到什么样的真理啊，你看我们过去，我们去年的主题是教会，说教会谁不懂 然后教会之前2015年那个主题是福音，这福音太浅了吧，但反而是越普通的福音教会今年是使命，我们都知道的，越普通的它是充满杂草，然后下面都是石头，都错。那往往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掉那个草，去掉那个石头，说我们现在去的差不多了，图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好好的就是打开圣经，看看到底主耶稣讲了些什么。那所以我请大家听我稍微做几分钟的除草的工作，就是解释一下什么不是大使命。那因为过年嘛，今天是阳历年1月1号，然后今年的农历年也来得很快，一月底就是了，我就用过年来打个比方。过年的话，中国人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吃这个过年饭，有时候是年夜饭，有时候白天吃，反正就是一年当中特别丰富的那一顿饭。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应节的零食，前几天我去华人的超市看到什么花生瓜子这些糖果都拿出来卖了。那到了真的吃饭的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那个桌上非常的丰富啊，有鱼，有饺子，有煮的，有蒸的，有炸的，有炒的，各样的，然后最后可能还有年糕做甜点，反正是特别的丰富。后面有人来跟你说了，哦，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过年吃什么，你们中国人过年就是吃花生瓜子，你们的过年饭就是花生瓜子，你们的花生瓜子非常的好吃。然后你听完之后，你就不知道说我应该是谢谢他说我们的花生瓜子很好吃呢，还是我应该很生气，因为他把我们的过年说成只有花生瓜子。那你碰到第二个人，这个人比较内行，然后他一开口就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过年吃什么，你们中国人过年就是吃饺子，你一听心里就很高兴，总算有一个人懂了，我们中国人真的过年就吃饺子。然后你再往下听的时候，你慢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你听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你们中国人过年就是吃一盘饺子，那个桌上就是摆一盘饺子，然后你们一起来吃那盘饺子，这个就是你们的过年饭。那你听一听之后，也不晓得应该是难过呢，还是应该生气。你难过的是说我这是在美国，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能够吃盘饺子已经不错了，但是在老家的时候，我妈做过年饭不是这个样子。问题是，如果这个讲跟你讲话的人他不是外国人，他就是中国人，一个老中跟你说我们过年就是吃花生瓜子，然后我们过年就是一盘饺子，那你就不晓得应该是哭呢，还是应该要怎么办。那这是现在基督徒的光景。基督徒讲到使命，讲到福音的时候，哦，来信耶稣，来信耶稣，信耶稣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使你内心有平安跟喜乐，可以使你的心灵找到一个寄托，甚至说信耶稣可以使你健康，使你可以繁荣，甚至说信耶稣可以使你医病赶鬼，这些叫做花生瓜子。它也是过年的食物，没错，是有它一份，但是那个不是正经食物。但是如果基督徒把它说的信耶稣大使命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说啊，你们过年吃的就是花生瓜子。那时候碰到一个内行的，一盘饺子，大使命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信耶稣上天堂，你一听心里很高兴，总算有一个懂了。但是你听到最后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到哪里去传福音，让人家接受耶稣，我信耶稣了，然后他就可以上天堂，就是完成使命了。哦，你把我们当成是只有一盘饺子。那这种使命到处都是，不是别人讲的，是基督徒自己讲的。那你碰到这种时候，你说我也不晓得我该哭呢还是该笑。那弟兄姐妹，这就把我们带回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到底大使命是什么？那个正正经经的耶稣说的大使命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归回圣经，看看耶稣口中说出来的是什么。那或许比较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说，我知道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最后那三节圣经。那其实 在新约圣经的头五本书，每一本书都讲了大使命，只不过因为马太福音那段讲得特别的清楚，特别的有条理，所以我们常常来引用它。那现在我要把圣经所说的大使命这五本书所记载的，我先把神的话语读一遍，让我们有个概念，然后再回过头来专门看马太福音的这个大使命的记载。马太福音大使命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请大家就听我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请听耶稣怎么说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是圣经的本文。第二本书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是这样子，你们往普天下去，请注意这都是复活的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口中的福音可不是说信耶稣上天堂那个福音，而是福音书里所记载的那一个悔改赦罪的道，神怎么开了这个救恩之门，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的那个福音。三日照经上所说，我看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章15到16节。那第三本书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过，我现在简略的来读。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讲到这个传福音的范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在很多地方重复讲到说门徒要去为他做见证。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这句话虽然很简单，其实它并不简单，是说父怎样差遣了我，父怎么差遣耶稣呢？从天上到地上，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这样子的差遣，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五处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大使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专注看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这个大使命，我们会其实会花一整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的更多来体会这个大使命，并且是做出实行出来。所以今天你如果觉得说还没有完全听明白，没有关系，我们会一点一点的进深来解释它。但是今天我希望大家得到一个轮廓，知道这个概念，说到底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它具体的内容是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啊，就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请注意耶稣他先讲到权柄的问题，他讲到说有了这个权柄之后才有那个所以你们可以去了，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讲了一些具体的一些动作，你把它归纳一下，如果懂希腊原文的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动词，什么是分词，但是我把那个结果，就是那个结论给大家报告一下。那个使命只有一个，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做门徒，这是唯一的动词，唯一的使命。你们去什么呢？叫人家做耶稣的门徒。那关于这个做门徒，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但如何去完成做门徒这件事情，用了三个分词来解释那个方法。你们要做三件事情，这三个方法使人可以做主的门徒。第一个就是你们要去，你们要跟不信主的人接触，去到万民之中，不要挑选万民，然后要信的人受浸，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最后还有一段， 要将主的话语教导他们遵守。这个去，这个受浸，这个教导合在一起，使我们可以做好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一个大使命。那这个是他具体的内容。那个权柄跟同在我写了一大段，但是我想我现在不要花这么多的功夫跟弟兄姐妹讲，因为我在早上讲的时候我后面就讲不完。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权柄它大使命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跟同在之间执行的。权柄讲的是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父赐给他这样的权柄。而那个同在是讲的耶稣基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大使命是在主与父的关系和主与我们的关系之间执行的，缺一不可，必须有这样子的权柄跟这样子的同在，这个大使命这么难的这一件工作才可以做得成。那关于权柄跟同在我先说到这里，我现在花点时间稍微讲一下这个门徒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2000年前耶稣跟他的门徒讲的，但是那个时代那个背景就早就已经过去了。就现在21世纪今天，不管是在那个犹太地，在耶稣那个地方，你在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子的观念。就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做门徒这件事情。有人他是那个他研究这个字的意思啊，我懂。做门徒就是做学生的意思，做学生我们有啊，到处都有老师学生，但是不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你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做徒弟嘛，这我跟师父学个手艺学个三年五年的，也真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就武侠小说那个跟师父这边学功夫，还不是那个意思。那我是想了很久，只想到说在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只有一种状况还存在这个做门徒这件事情，就是影响的这么透彻，这种全面性的影响一个人的，我只能想出唯一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门徒，这个社会的门徒。我们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从这个世界听到的这些讲的话，从你爸爸妈妈、你的同学朋友、你的同事等等老师所吸收进来的，现在你不断吸收进来，其实因为科技的发达，全世界几乎都已经一致化了。无论你是人在美国、在中国、在欧洲的话，大家的那种价值观其实是一样的，很容易讲得通。欧洲人觉得有价值的，那个老中老美也觉得有价值，觉得没价值的也同样没价值，大家的喜爱的跟厌恶的都差不多，评断说你这个什么值钱不值钱，值不值也是一样。我就举个例子说，我去年学到一个名词叫做颜值，那这个是新名词了。对，说啊，这个人长得怎么样还是有这个价值的，有的人颜值高还有颜值低，就是光凭一个长相可以就给你一个 label 一个价值在那边，那这是这个世代出来的。你说以前就是像我小时候吧，也有其实有类似的字叫以貌取人，那我们那个时候讲这个还多少有一点稍微带一点谴责的意义，你不可以以貌取人呢、人家也许里面是很有料的，你这边光是看他长样就这个人是好，说这样不对，稍微有点谴责。但现在几乎就是已经没有这种负面的意思，就很直接的，那个人长得好看，他讲的就是对的，都不要那个长得难看的，你也别开口了，你讲的就是错的就对了，就是差不多社会的灌输。这只是我举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其实大家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基本上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的观念彻底的统一了，而且我们的那个价值观，我说的是我们包括基督徒在内，其实我们信主的人价值观跟你隔壁那个不信主的人、你的邻居的价值观是相同的。你们觉得哪个是比较有身份、比较有面子的事情，其实是一样。就我们其实很彻底的做了世界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把世界的这些东西彻底的从我们中间铲除掉，用主的教导、主的观念来取代，然后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那这个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个是耶稣要他的门徒所去做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他特别的困难。我看下面那一章哈，我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就是观念上我先打一些根基在那边，因为这以后这一年当中我们会常常回来复习一些今天所 lay 的这些 foundation。大使命它在本质上有这两个特性，这很容易记的，我们就稍微记一下就好了。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使命，不是个人的。耶稣给这个使命的时候，不是说彼得一个人或约翰一个人，是给所有的门徒。所以当他去执行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是跟哪些弟兄姐妹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其实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找到你这个使命的位置，那是整体性。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使命，就是大使命不是要我们去开始一个新的使命，而是要我们去在基督已经完成的使命上，耶稣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完成他的使命，完成了救赎，在这个完成的使命上去继续他的工作而已，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这两个特性，把它稍微记一下，看下一章哈。就是大使命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在基督已经完成的使命上继续他的工作。那么我们看看这一个使命它的困难处。我就是套了一句话，大家熟悉的话叫 Mission Impossible。用现代年轻人的就是讲法，就是使命难道不行。今天我讲到其实是三点，第一个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使命难道不行。然后第二个是 mission irresistible， 使命无法抗拒。然后最后是 mission successful， 使命必定成功。那我们先看一下那概念吧，就是我刚花的这些功夫是想我们体会一下这个使命它的困难的程度到了怎么困难。就是说我们要去改变人心，那我写了这一段，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常来的话，他有时候我就一个配置上面写了一些很多的字，不是要你们花眼力去读的哈。是我的习惯是在那个准备讲章的时候，我觉得有些 message 我必须要比较精确的传给弟兄姐妹，不是上台讲的时候想到这个落到那个或讲的不准确，我就会把它给写下来。写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读给大家听，这样子的话，我不会在台上的时候有犯什么样的就突发的一些错误。我写的这个配句我就读一下哈，讲到了使命的难度。使命的难度显示出赋予使命者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而非执行使命者的能力，就是我们。那是这样子，耶稣他近前来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全世界最困难的使命。做门徒不是一个物质性的目标，也不是一个动作上的要求，做门徒是一个内心的使命，去使一个人的内心产生巨大的变化，使他不再跟从世界，转为跟从耶稣。物质的使命还可以去努力奋斗，内心的使命要从何奋斗起？改变一个人的心已经很难了，改变世人的心要从何做起？这实在是太难了。大使命的难度显示出耶稣的身份，而非门徒的能力。从人的眼光来看，大使命实在是难到不行。从神的眼光来看，最难的部分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其余的工作只要信靠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耶稣是在钉过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之后，才向门徒颁布大使命，显明他是为世人舍身赎罪的全能真神。我们的能力虽然有限，只要愿意承担起这个使命，并且依靠主的权柄与能力，必能完成使命。 那我还多花点功夫，就是把这个使命再往下再晋升的把它琢磨了一点，就照着我上次讲到提过的那个长阔高深这四个字，我想加深一下我们对这个使命它的这个印象啊，就讲到大使命的长阔跟高深啊，那我还是照样就是把它读一下。大使命延长你的年日，使你积蓄五谷到永生，这是耶稣的话啊。大使命关乎人与神的关系，这关系要延续到永恒。世俗主义这个 secularism 我在以后的讲到会多提一下，因为它跟我们实在是太有关系了。世俗主义只关系今生今世，执行大使命者必须有永恒的眼光，胜过世俗，连于永恒。这是长阔呢，这阔对我们特别有关系。大使命扩张你的生命，使你突破自我中心，与主联合，与弟兄姐妹联合，因为不与弟兄姐妹联合不能执行这个大使命。然后那个结果是使万民与主联合，人生最大的满足来自于生命的联合，与神联合，与人联合。联合之前必须发生一件事，就必须有扩张。大使命的本质是扩张性的，使自私的人突破自我，与神联合，必与人联合。那个高，大使命提升你生命的境界，使你见证出主的荣美。做主门徒的第一步是内心的改变，第二步是生活的改变。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描写的话，把它浓缩成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爱字。爱是最高的德，至德，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也爱。主如何爱我们，我们也要如何彼此相爱，在我们的内心跟生活当中有这个爱字就是最高了。最后是那个深字，大使命加深你的根基，使你的人生稳固不致动摇。大使命的主要成分是主的话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去教导他们遵守嘛。主的话语，你必须学习主的话语，遵守主的话语，并教导别人去遵守主的话语。主的话语使你在生命的深处被神的意念所充满，生命的根基稳固。下面我要讲的这个关于使命无法抗拒主要是两点，它虽然只是两点，我讲的时候会相当的简短，但是其实它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第一点我写了一个配集，它就是把整本的使徒行传浓缩到这一个配集，它的重点是讲的是这个大使命在使徒身上所做的进展，耶稣的使命怎么影响到他的门徒，然后这些门徒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大使命，这整个的过程呢就记载在圣经这本书叫做使徒行传里面。那我还是读一下我所写的这一段啊，使徒行传共28章。那大家看一下那个地点，就是第一章是在耶路撒冷，第28章是在罗马，从第一章到28章相隔30年的时间。这30年的时间以及从耶路撒冷到罗马4000公里的距离，是大使命在门徒身上的进展。耶稣的门徒是犹太人，在罗马人统治的世界还有那个没有火车跟飞机的古代，以30年的时间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罗马，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答案，他们是用被基督所改变的生命做到的。耶稣并没有使用任何人来执行大使命，他只使用那些生命被他改变的人。那使徒行传的前半部讲彼得，后半部讲彼得。以彼得为例，彼得因为害怕曾经3次不认主，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变了一个人，充满了勇气，连逮捕他的官府都感到稀奇。比彼得更令人稀奇的是保罗，保罗原本是逼迫教会的，遇到复活的主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了使命而奋不顾身。这只是说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讲，其实还有很多的小人物在 使徒行传里，好比说像那个埃，不是埃及，就是那个像那个非洲来的那个太监传福音的那位腓力等等，很多人都是生命被主所改变，然后主在他们的生命上得到了进展，大使命传出去。那我下面讲的这一段就是比较深刻的一段，但是它完全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想我们个人凭着信心，在你可以领受的话你就领受，但是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我把我所预备的信息给弟兄姐妹读一遍。说这个大使命其实它拯救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所以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使命拯救生命。这个出自于耶稣的话，马太福音16章2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增加愁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为自己而活，减少喜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少为基督而活，这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哈。己多则愁多，主少则乐少，相反的，己少则愁少，主多则乐多，这是我们的生活体验。大使命它调整，大使命调整我们生命中自己与基督的比重，身上有使命的人自己会减少，基督会增加，身上没有使命的人自己会增加，基督会减少，那这个就是使命对生命的拯救。那因为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原来这个生命没有力量做这样的调整，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力量，调整不过来，除非有个东西迫使我们做调整，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调整过来。我们原有的生命无力做这样的调整，那因为有使命在身上，这个使命就帮助我们做调整，将自己越减越少，将基督越增越多，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使命就没有办法完成。在这样的调整中，使命拯救了生命。我们是自私的，虽说是信主了，其实却是为了自己而活，并且让主来帮助我为自己而活。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每次祷告我们做什么，其实我们是让主来帮助我为自己而活，那这样的活的结果就是愁苦会增加，喜乐会减少，人生会荒废，一下子就过去了。因为有一天，有这么一天，你向主起了一个心志，你说主啊，我愿意承担使命，那主就借着这个使命来修改你的生命，增加它的分量，减少你的分量，结果是你的喜乐会增加，生命更加的丰盛。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主的话语。那这是使命对生命的拯救。那刚才我们看的是使命在门徒身上所做的进展，下面我也是很简短的说一下啊，就刚刚讲的就是30年的事了。那下面这个短短的一个配角，我要跟大家讲2000年的事，就是使命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记载，很短，我也是读一下。因为耶稣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看一下啊，基督信仰非常的个人化 quote unquote, 我强调这个个人化，这个个人指的是耶稣哈。基督信仰非常个人化，完全建立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基督信仰并非一个严密的宗教体系，以环环相扣的仪式和教义支撑起来，就算换个人当教主都没有关系。基督信仰离不开耶稣，只要对耶稣的信念出一点问题，整个信仰都会垮下来。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要门徒去为他做见证，然后这个见证就是不是去宣扬什么教义，而是去为耶稣的生死复活做见证。那你看耶稣的出生跟死亡牵涉到两大神迹，耶稣出生的时候有童女生子，耶稣死的时候有从死里复活。那你说这样的事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接受的，耶稣却叫他的门徒去为他做见证，那这样的见证有人信吗？事实证明不但有人信，而且有许多人信， 耶稣复活之后2000年的今天，世界人口的1/3信他，可以说是基督信仰遍传了各地，而这2000年的历史就是大使命成功的见证。我稍微抽样，就是两大文明古国，一个埃及，一个中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福音传遍世界的这个见证。那给大家看的这张照片是我自己照的，我去年到了英国一趟，去那个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它那里面有一间是这个埃及馆，里面就收藏非常的丰富。我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section， 就是看到这个讲到这个 Coptic Christian， 这 Coptic 就是古希腊字，它意思就是埃及的意思，就讲到这个埃及基督徒。那我就这张画吸引我的眼睛，我就把它照下来。他那个画上那边还是那个哈，在那边是他照的是一个房子上的一个刻的这些当初罗马时代有些埃及的基督徒他们被逼迫殉道的一些故事，就画在上面，讲的是埃及基督徒殉道。那如果你去看历史哈，或者是看教会史吧哈，你知道说耶稣他受难跟复活之后，大概100-200年的时间，那个基督信仰传遍了整个非洲的北部，整个的非洲的北部，还有现在的全部的埃及，以及埃及河的上游伊索皮亚，那里全部都信了主。那说别的也就不讲了，你说这个埃及它是一个文明古国，这不属于中国的，它有自己很厚的这些根基跟信仰，怎么可能说一个外来的犹太人的信仰就传遍了整个的埃及？但事实是这样子，他的的确确是传遍了整个埃及。然后我们知道说是那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去传的。那到今天你在埃及就很奇特，就是你看那整个的回教世界就是全部都是回教徒了，那只有埃及这个地方到今天还留了 10% 他们的 population 10% 基督徒，然后政府也不去迫害他们，因为这都是古迹，然后这些人也是就是埃及还算回教国家里面比较开放的，就这基督徒可以在那边有他们的基督信仰，他们你在报章杂志上他们就称他为 Coptic Christian， 就是埃及基督徒。那下面这个是在开罗里面有个马可大教堂，是相当雄伟的一个建筑，就是在那整个的回教的这个环境里面有这么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这是在埃及。那我们来看看中国，给大家看的这张照片呢是现代的上海。在上海很大，上海中间有个区叫做徐汇区，徐汇区就是这个明朝那个徐光启他的那个墓还在，你看很特别，他那个墓那边有个十字架哈。那这个人他是做了大官的人，他是明朝，他是当过礼部尚书，而且做过这个大学士，而且他思想很开放，他是个科学家哈，他跟那个利玛窦一起翻了那个几何原本，而且最特别的是他是一个受过敬礼的一个基督徒。那你说徐光启这样子中国传统的儒家高等知识分子，国家做大官的人，他怎么会信了括如果觉得是洋教的话，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这个意大利人叫做利玛窦，大家听过利玛窦这个名字吧哈，就是利玛窦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一辈子住在那里，最后也死在中国。他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就完全的中国化，而且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不但是自己有学问，他也学了中国的这些文字跟学问，然后就用这些来跟中国的士大夫沟通，然后带领他们中间一些人就信主，其中包括这位徐光启。而徐光启他的那个墓园所在之地，还有他的后人聚集之地，就叫做这个徐家汇，然后就是现在这个繁华的上海中间的那个徐汇区，是这么一个来源。所以你现在到徐汇区里面还有天主教堂，有些十字架的，这只是证明说曾经有耶稣的门徒，一个叫利玛窦的一个宣教士来到那个古代的中国，用他一生的时间向中国人传福音。然后我们现在还看到一些遗迹，在21世纪的今天可以看得到。那下面那个人大家应该更熟悉一点，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戴德生，那这个人是个英国人，他在中国成立了这个内地会， 大家看的这张照片呢，是戴德森临死之前1905年跟内地会的宣教士合照的一张照片，那中间那个坐轮坐那个藤椅的就是戴德森。你看的是说这其实是一群英国人洋人，男的女的，但是穿的是这个大致上穿了很多的是中国的服装，有些这个男的女的他们穿的一些是华人的衣服。戴德森的那个一生我就不去详细的去讲，我就把他大家所熟悉的那句话把它重复一遍。他说过这句有名的话，就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可以全部拥有。然后后面加了一句说，哦，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意思是说我愿意牺牲一切，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愿意为中国而牺牲一切。那这是一个有使命在身上的人。那一直到现在他的五代孙，应该是五代了吧，还在台湾。那弟兄姐妹，其实就是这些人，他们只是一些比较出名的例子，更值得我们敬佩的是那些无名的基督徒。我就说过一个例子，就在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的前后十年的时间，我曾经出去短宣培训过很多次。去过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去的不是都市，去的都是乡下一些地方，大家不太去的。那个讲起来最早的2000年对现代人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记得我特别的好奇，因为就是很多人来上这个培训的课程，他们有些人就真的是好远的路，那个山东南部骑脚的车到苏州，不是苏州，是那个苏北，就是江苏北部，然后后面脚踏车带一个大棉被，然后我们几天在那里学习圣经。我非常的好奇，所以我抽空就问一下说，弟兄们，你们是怎么信主的？不是说那个当初就是1950年左右，这西方的宣教士都被禁止在中国了，然后也是无神论的国家，应该没有人信主了，那为什么你们现在这么多人呢？他说差不多1980年左右的时候，就好像有那种大复兴一样，就是有人向我们传福音，很多人就信了。那我说那些向你们传福音的人是哪里来的呢？那个时候难道有外面的人来向你们传福音？不是，就是我们自己人，那些老基督徒，那个老一代的，对，就是过去那段时间不准传，但是他们是信主的，一到了可以比较开放的时候就传了，就我们就信了。然后后来才有我们这些外地人去培训，原来是有一群人他们信主了，只要情况一允许的时候，这福音就传开了，所以那个福音的种子是埋在那些老一代的信徒那里面，然后他们来带你们信主的。那我就了解到这个状况。那弟兄姐妹，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子的基督徒，他们愿意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付出一切。就我们也听了很多的故事，有被抓的，有被怎么样的，其实挺多的，起码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是用这两个文明的古国，一个埃及，一个中国，来讲明说在2000年来使命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进展。而事实的真相是，现在全世界有差不多1/3的人信奉复活之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讲的东西，预备的东西比较多，我想读一篇我写的诗，一个现代的诗吧，事情的真相来做这个结束。使命必定成功，主要的一点不是关于人，而是关于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只要是出于神的话，无论人怎么抗拒，他必定成功，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不管你把人看得天大，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所以使命再难他必定成功。但是他也符合人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我前面没有讲，有一部分预备比较多我没讲，但是我想后面这一段 我写了这么一段哈，我把它取个名字叫做事情的真相，我就读了哈。凡物都有个起点，我从起点讲起哈。凡物都有个起点，而起点又有起点，一直推算到那个没有起点的起点，称之为源 ,the origin。源就是神，神就是那个没有起点的起点。那物质主义是在一连串的起点之中抽出中途的那一点，称它为原点，而且规定不准再向前推算。那于是我们就得着了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起初就有物质的存在，地上的物质起了变化，有些物质变成了单细胞生物，经过不同路线的变化，有些细胞变成了人类，有些变成了花草树木，有些变成了飞禽走兽。一个人出生了，他是由许多物质构成的，这些物质使他会吃会喝会思想会干活，会生孩子也会死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有一天这个人死了，他的尸体逐渐的分解变成许多的物质，这些物质被花草树木牛羊鸡犬以及其他的人类所吸收，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这个曾经被一些物质聚在一起后来又腐烂分解的人，他以为自己会吃会喝会思想会干活会生孩子，会说天上的星星真美，人间有爱真好，因此他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他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其实他只不过是不停地在 recycle 的物质所造成的一个临时现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当他还是他的时候，他曾经爱过恨过快乐过痛苦过，有过美丽的梦想，也受过心灵的创伤。他曾经向往爱情恩慈诚实公义，鄙视仇恨残忍诡诈不义，其实这些都只是脑神经的物质作用，分子之间的反应本身并不具有意义。你若认为有意义，那只是你的幻觉，而这幻觉也是一种物质的作用。所有的物质作用都是平等的，一片叶子的生长与落下是平等的，一杯水的蒸发与结冻是平等的，爱与恨是平等的，诚实与诡诈是平等的，恩慈与残忍是平等的，喜乐与痛苦是平等的，因为都只是物质，都只是作用，都只是反应。有一天连这些物质都会分散，连它都会腐烂分解，更何况它的物质所产生的作用，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当它还是它的时候，它渴望有伴侣，渴望心灵的沟通与满足，然而伴侣是物质，心灵是物质，沟通与满足是物质之间的反应。他努力工作赚钱买东西，钱多了就买更好的东西，然而这些都是物质，和他一样都只是临时的组合，有一天都会分解。他有了孩子，他全心全意地爱着孩子，愿意为孩子做各样的牺牲，然而孩子也是物质，心意也是一种物质，爱是脑神经的作用，而脑神经也是物质，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有一天他的物质分解了散开了，这些物质不再记得这个人，以后的世代也不再记得这个人，他所关心的亲人，他的血脉，他全心疼爱过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只是一堆物质所造成的临时现象，他们的那堆物质和他自己的这堆物质一样，都不会再记得这个人。每个人的存在都只是无穷的物质的聚与散中的一个临时现象，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珍贵，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起初就有物质的存在，人只是一个短暂的物质现象，人会腐烂分解， 物质却会永远存在，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样的真相你接受吗？还是另外有真相？就像我们诗班今天唱的那首摩西的歌，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人是有根源的，那个源是神还是抽出来的那一点物质点呢？那这都跟我们的大使命有关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慈和怜悯，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完成他的使命，又把这使命的持续交托给我们，使我们有份于这个使命。这使命救了我们自己，也要救世上的万民跟万族。求主在2017年的今天，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使用我们这些人，使用这一间教会，能够在今年我们在神的大使命，在洛杉矶以至于直到地极有所进展。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